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来到你殿里边聆听你的话语。求耶稣，你的话语能够感动我们，影响我们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改变。愿神你的话语常常让我们纪念，让我们能够活出来。主啊，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Thomas。他在2005年的时候呢，在美国的吉尼亚州列治文啊，不是温哥华列治文啊，是在美国的列治文医院病逝。他享年79岁。Thomas 形容自己是一位贫穷的慈善家。当 Thomas 很小的时候，家里边很穷，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他的妈妈再婚，家里边六口人都住在一间没有电没有水只有三间房的木屋里边。后来因为家境那么贫穷， Thomas 很早就辍学了，然后呢他就去到邮局里边当邮差。他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5,000美元，但是呢他给出去啊，奉献出去的给别人帮助别人的几乎每一张支票都是1,000块。他帮助的对象呢是从哪里来？是从报纸里边来的。而是这些人，这些有困难的人都是正在经历一些的困难，特别是那些带有正能量的一些案例。好像一位低收入的廉价，就是住在很廉价屋的年轻人，一位忠心，很忠心的在小学里边服侍的义工，一对呢很想回越南的一对越南的夫妇啊，但是他没有钱买机票。一位呢从小被遗弃的孤儿，这位 Thomas 他都愿意的去帮助他。 Thomas 慈善的慈心是来自于他一生里边有一种经历。当他年轻的上那个军校的时候在芝加哥发生了爆炸，他很多的同僚就在这一种爆炸当中死去。那个时候没有人去帮助这些同僚的家人，他也没有，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去让他学习。后来他就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好榜样，于是他把他自己现有的工资都能够捐献出来。当记者采访 Thomas 之后，这位记者这样评论：没有人会考虑当他们还住在没有中央空调的屋子里边，这屋子也没有电话，而且还要天天加班的情况之下，愿意把自己所攒下来的金钱奉献出去。愿意奉献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财富，也不是因为呢这个 Thomas 他有多大的成功，也不是因为他给比别人的等级高，而是最重要的，他有一颗奉献的心态。其实耶稣也用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奉献正确的态度是什么。两个小钱的妇人，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过这故事的请举手。有没有读过？都读过这个故事啊。我相信的话呢，你听了很多次，甚至呢你读了很多很多很多遍。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耶稣会选择了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的话成为我们基督徒奉献一个模范？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故事。这个妇人的话呢，献上两个小钱，我们一起来读41节到43节。有没有圣经呢？请大家打开圣经。 请大家一起来读41节到43节，一二三。耶稣对坐营，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好，一直读到43节够了。当耶稣在那里观察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这个寡妇投的是两个小钱呢？耶稣怎么样知道这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我们今天大家刚才啊奉献的时候的话呢，大家都很神秘啊，他不会让别人看到我奉献了多少，所以呢，我们教会特意的为大家准备一个奉献袋啊，除了写之外的话呢，也有一些私人的秘密在里边呢，啊，如果今天耶稣站在你旁边，你奉献的时候，耶稣站在你旁边，你感觉是怎么样？是有点害怕，究竟我奉献多少呢？原来当耶稣坐在银库的对面，他就观察奉献的情况是如何。41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我们要留意这个看字，这个看字的意思就是留心的观察，细心的观察。耶稣这个细心的观察是他的目的，是想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来教导他的门徒。耶稣看见很多很多人在奉献，但是他特别留意的是一个寡妇。这位寡妇呢，只奉献了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是一个怎么样的钱呢？两个小钱的话是两个铜钱，就好像我这个图画一样，两个铜钱。这些铜钱的话呢，是当时候在罗马世界里边，它本来是希腊的钱币来的，后来罗马统治之后呢，它变成了在罗马世界里边是最小的，这个面值是最小的。其实这个铜币的话呢，它的希腊文叫做 letta， 就是雷普他啊，中文啊，我们就把它翻译成雷普他。这些铜板的话呢，是当时候面值最小的，不单单是面值，就是那个价值最小，而且是面积也是最小的。一个雷普他等于当时候普通工人的一天的工价128分之一。那么两个雷普塔，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是当时候工人的一天的多少工价，多少分之一啊？64分之一，对不对？64分之一。温哥华一天的工资，我们打工啊，温哥华一天的工资大概多少？现在好像涨价了，10.45块一个小时，我们算它10块钱，一天的话工作8个小时。那么如果按这个寡妇所奉献的64分之一的话，就相当于是1块钱左右。今天在温哥华里边，1块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啊？买到东西吗？可以买到的啊， Dollar Store， 现在 Dollar Store 啊都涨价了啊，以前叫一元店，现在是1.25元呐，1.25块，我好像见了很多，我去过多尔玛，我没有见过很少见1.25块的，都是1.5块的。所以的话呢，这一块钱在温哥华可能只能够买到一个小小的面包啊，小小的面包，可能你打折的时候呢，买了两个面包左右。所以这个寡妇奉献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对于其他啊当时候一起奉献的来说呢，是不可以相比的。但是耶稣为什么选择了 他为众人的榜样呢？为什么要选择他为众人的榜样呢？四十一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耶稣观察的重点不是看人投入了多少钱，不是看他投入了1000块、2000块、100块、10块，耶稣没有，而是他是怎么样投入这个库，把钱投入这个库。在圣殿当中收集奉献的器具更有13个啊！圣殿里边，古代的圣殿里边有13个，形状呢像个漏斗一样的。放在圣殿的而且这13个的话呢，遍布了每个角落里边。我们也知道的话呢，圣殿分为南院跟女院。女院里边的话呢，把不同的奉献箱就放在不同的位置里边，都让人可以去投钱进去。但是呢，这些的奉献箱的话呢，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一般在温哥华里边奉献箱是用什么做的？木头做的。你投进去的话呢，可能没什么多声音啊，而且今天是用的是纸币。那个时候奉献箱是用金属做的。那么当你把那个铜币或者银币投进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响声。奉献的越多，钱币越大，它的声音是什么？越响。如果只有2个小钱扔进去，你很大力扔进去，可能听不到什么声音。所以证明的话呢，当这个寡妇投钱进去的时候，她的心态会什么样？声音很小很小，但是旁边那个财主哇，拿2块金币一投进去，嘣嘣嘣的响，完全的不一样。但耶稣没有看这个寡妇投了多少钱，而是耶稣看他怎么样投。所以耶稣就选择了这个例子作为教导门徒奉献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其实老实说，对于这个寡妇可以有3个不奉献的理由，可以有3个不奉献的理由。第一个，我实在是太穷了，我本身就需要救济啊，我实在太穷了，我本身就要救济。我们一起来读寡妇啊，我们待会儿也读2段经文。寡妇在圣经的世界里边，地位是很低的一群人。在圣经古代啊，古代的圣经里边，很古老的啊，圣经古代的一些文献里边的话呢，定义一个寡妇，除了她没有丈夫之外，她还要她的公公啊，就是丈夫的爸爸也要离世。意思就是说，她除了没有丈夫，还有没有公公，最后她连儿子没有，而且呢，没有亲戚朋友去救济她，这才算是寡妇。在新约当中的话呢，寡妇需要是一群救助的一群人，但是救助这些寡妇的话呢，教会也有一些的规定。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前书5章9到10节，一起读1、2、3。我们看到的话呢，在提摩太前书里边，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说寡妇应该怎么样定义，怎么样的寡妇我们才教会才救助他呢？年过60岁，不单单是岁数的问题，而且呢他从来只有一个丈夫，又有好的名声，而且要尽力的去做善事。我们看耶稣描述这位寡妇，他只是奉献2个小钱，是当时候最小最小的面子。我们可以猜测他没有丈夫，可能没有孩子， 就算有孩子的话呢，孩子也应该很小，因为呢，作为孩子应该是抚养他的母亲的，更加的是没有亲戚的救济啊，因为如果有救济的话，我想他不单单是奉献两个小钱最小，对于他来说自身的经济条件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他本身都需要人的救助，但是这位寡妇把他所有的奉献，耶稣怎么样评价他呢？耶稣怎么评价？44节说，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位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是第一点，寡妇说，我实在太穷了，我本身就需要人来帮助。我们看第二点，好，麻烦你按一下 PowerPoint。 第二点，我奉献的太少了，我奉献的太少了，对于教会来说的话呢，是无济于事，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寡妇两个小钱发生在圣殿里边，因为经文一开始就交代了耶稣是坐在奉献箱的对面来看人怎么样去奉献。奉献这个奉献箱呢是摆在圣殿里边的话呢，让人敬拜的人来奉献的。这个圣殿当时候来说是非常非常一个雄伟的建筑物。我们一起来翻开第十请回去。今天那个好，谢谢。我们一起翻开13章。我们一起翻开马可福音13章。马可福音13章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从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告诉耶稣，耶稣啊，你看这个圣殿多么的雄伟，多么的大。如果你看新汉语译本的话，新汉语译本他这样说，多么的了不起的建筑物啊。这位门徒是用感叹的声音来赞美这一个很大很大的建筑物圣殿，可想而知这个圣殿是非常的雄伟。那么究竟耶稣那个时代圣殿有多辉煌呢？有怎么样了不起呢？其实这个圣殿是在历史上面应该是第二圣殿啊，第二圣殿。第一圣殿的话呢是其实也是后来修集出来的。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第二圣殿的话呢是尼西米，后来的话呢他们慢慢的盖起来的，可能在战争当中的话呢也受过破坏，但是后来那个大希律统治了巴勒斯坦这一带之后，他为了能够得到犹太人的民心，他就帮他们建造了一个，把这个修饰了，把它修好了一个伟大的圣殿。在希律的命令之下，兴起了这个圣殿，而且呢，圣殿呢是当时候在耶路撒冷这一带是最伟大的，是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希律王能够透过这些动作，能够得到民心。大希律建造了这个圣殿，前面它可能是有点梯形的样子啊。前面的话呢，前面是高170尺，宽是170尺，也是同样的同样的 size 啊。后面的话呢分为高是170，然后宽是115。这一栋建筑物的话呢是用白色的大理石所建造成的，大家可以想象白色大理石里面的话呢全都是包上了黄金。大家看这个图啊，里面啊全都是连墙壁所有的东西包上了黄金，门上面也有黄金， 顶上面也有黄金。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这样说，屋顶上的黄金反射了耀眼的阳光的时候，人没办法只是用你的眼睛看到圣殿，人没有办法用你的眼睛只是看到圣殿，是因为那个金灿灿的东西根本把你眼睛刺的，你根本看不到这个圣殿。圣殿是之美是没办法形容的，约瑟夫这样说。怪不得耶稣的门徒说这个圣殿是真的了不起，而且里边是什么呀，装满了金器跟银器。我们要留意耶稣的话，第41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投钱入库。圣殿真的有钱库的，圣殿里面真的有钱库的。马太福音27章，当犹大出卖耶稣之后，他后悔了，耶稣被捉去了啊，所以就后悔了，想把这他要的30块钱还给祭司，但是祭司却对他说，当他把它还了，他说对其他人说，不要把这血钱放在库里边。于是呢，他们就用这30块钱买了一块血田。可想而知，当时候这个圣殿里边确实有银库跟金库，里边是装满了奉献的金跟银。寡妇两个小钱对一间这么辉煌的圣殿充满了金灿灿，充满了那个钱库里面充满了金子跟银子，寡妇两个小钱简直是牛身上的一根汗毛，微不足道。但是寡妇依然奉献，这是寡妇不奉献的理由。第二，这个圣殿太大了，我奉献的太少了，对于这个圣殿来说简直微不足道。第三点，寡妇不奉献理由的第三点，当时候的领袖，宗教领袖太腐败了，他吞噬了寡妇的财产。我们一起来读38节到40节，一起读，一二三。第40节，耶稣批评这些宗教的领袖啊，这些文士，他说他们吞噬了寡妇的财产，是不是真有其事呢？是真的。因为当时候所有的领袖化呢，他犹太人是以宗教为主宰的，他们是政治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里面，那个时候，所以的话呢，如果这些宗教领袖他的地位越高，他越有权力。当我们看耶稣被钉的时候，谁出来站来要审判他们呢？谁说要把耶稣钉死了，然后这一般人都跟谁啊？都是大祭司啊，都是大祭司。所以政治跟宗教是合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所以你看的话呢，如果是一般的文士，他们利用他们的职权来欺压这些穷人的话，是绝对是有可能的。当时候也是出现，甚至连先知书也说到这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明白当时候这位寡妇为什么那么穷，这一般寡妇为什么，很多时候都是质疑帮宗教领袖去欺压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欺骗了这些寡妇的财产。寡妇除了穷之外，她更加重要的就是说被这个社会所欺压。所以刚才说已经有三个理由她可以不奉献。如果你是寡妇，当你奉献的时候，你心怎么会想？你怎么想？ 如果我是寡妇，当我奉献的时候，我会这样想，我身上只有两个小钱，刚好呢足够今天中午啊，今天中午聚会完之后买一个小包当做午餐，我都需要人来帮助了，我还要奉献吗？更何况圣殿奉献的人太多了，多的都是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来奉献了，而且呢教会又有钱，都有金库跟银库，再加上这些宗教的领袖又贪污而且欺压我们这些寡妇，上帝啊，我实在实在太多理由可以不奉献，我实在太多理由不奉献。对于寡妇来说，虽然十个理由不该奉献，但是只有一个理由去奉献，她就愿意奉献所有的。再说一次，对寡妇来说，虽然十个理由不该奉献，但只有一个理由去奉献，她就愿意去奉献所有的。对于不奉献的人来说，对于不奉献来说，虽然有十个应该奉献的理由，但只要有一个不当奉献的理由，他就可以无动于衷。对于不愿意奉献来说，虽然有十个应该奉献的理由，但只有一个不应该奉献的理由的话，他就无动于衷。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耶稣就在众多的奉献的例子当中刻意的圈出了这个寡妇的奉献，便教导门徒指出他的奉献与众不同，指出这位寡妇跟其他人与众不同。那么究竟这个寡妇跟其他的人的奉献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来看12章的28节到40节。12章的28节到40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1、2、3。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并且尽心 尽力爱他，又爱人如此，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祭好多了。耶稣见他回答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样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大卫激自己，他又怎么样那位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手中，他们吞了寡妇的财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更。当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寡妇跟当时候的自一般的领袖，他们跟文士自一般宗教领袖的奉献不一样。我们看一话呢，第一点，文士知道最要紧的是诫命，文士明白所有的诫命，因为他们是抄写跟翻译这些诫命的。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你知道可以，但是的话你也很清楚很明白怎么样去解释，但仍然离神的国不远，意思说他离神的国还有一段距离。第二， 文是喜爱在街市上面问众人的安，又喜爱坐在会堂里面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这些文士他们的奉献是要表现自己。第三，文士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希望能够留意别人，留意他们，来赞美他们。文士的奉献是放在哪里？他们愿意爱神是放在哪里？是放在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对神的话语是很清楚，但是只有头脑上的知识，没有在生命里边表现出来。这就是跟寡妇的不同。第二，我们看寡妇的奉献与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十二章四十三节四十四节，耶稣对众人的评论跟这个寡妇的评论很不一样。耶稣说，众人，第一点，众人都是把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进那个库里边，把自己剩余的投进库里边，而这些众人所奉献的都对于那些对那个奉献的人来说，没有痛，没有血，没有泪，更不谈不上牺牲什么。最后，主耶稣知道所有这些其他人奉献的话呢，都是把他们生活里边的最后那一部分奉献给主，他不是把最重要的奉献给主，而是把剩余的没有痛的，把最后那一部分才奉献给主。所以两方面，第一，寡妇两奉献的态度，奉献的情况跟文士不一样，文士注重的头脑的支持，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其他人都是把剩余那部分奉献给神。那么今天寡妇跟我们的奉献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觉得寡妇跟你的奉献有什么不一样？今天你为什么要奉献？你为什么要奉献？政府如果今天加拿大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我们今天从此以后所有的税都免了，那你奉献的时候，你会不会仍然的奉献同等的金额呢？奉献少了还是多呢？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问牧师啊，传道，究竟我奉献是税前还是税后？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如果今天政府把税都豁免了，我们还会不会奉献原来的金额？如果你现在今天失业了，今天你失业了，你仍然会不会维持现实的奉献的金额呢？如果你的孩子要上大学了，需要更多的支出来支出他的学费啊，你仍然会不会维持现在奉献的数额呢？如果你需要还房贷，很现实的还房贷，你仍然会不会维持现在奉献的金额呢？如果你看到教会，哇，好多人奉献呐，那个奉献袋都满满的，你仍然会不会继续奉献呢？如果你看到教会的领袖犯错，有错误了，你会不会因此怀疑，我要不要奉献，我要不要继续的尽力奉献呢？寡妇两个小钱教导我们，我们奉献的真正的动机是很重要。那么寡妇奉献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第一，他明白奉献的动机是爱主，对准主，而是为主而做的。奉献，你今天奉献的金钱，有很多弟兄姊妹都错误了，以为奉献的是给教会，给牧师。所以有时候就有些弟兄姊妹对着牧师传道人说， 哎呀，他是拿工资的，他应该做多一点。这句话有时候会伤到我们啊，会伤到我们。但是确实，我们也需要这些钱上面来生活。但是问题，你的奉献不是只是给教会、给牧师，你的奉献乃是什么？像这位寡妇一样，是对准了主，是爱主，是为主而做的。第二，他宁愿拣选了奉献的权利，放弃了日用所需。他宁愿拣选了奉献的权利，放弃了日用的所需。寡妇虽然有许多的理由可以不奉献，可以不奉献，甚至可能有第四点、第五点，但是他放弃了选择奉献的权利。第三，他相信他整个人以及他所有这一切都的拥有都是属于主的。所以保罗在教导我们的时候，教导当时候教会里头，我们这般人都是什么？我们无论是钱财，无论是所有属于我们的财产，我们都是属于管家，主才是我们的主人，主才是我们所有财产的主人，我们是管家。最后第一，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那是把主放在首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主放在首位呢？最后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当然他信主很久了很久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一天早上的话呢，很匆忙的就来到教会啊，就来到教会里边，像我们今天一样啊。一开始的时候祷告完了，哎呀，他突然之间，哎呀，我今天要奉献了，忘记了写包包，写那个袋子了啊，写袋子。于是呢，当准备奉献礼之前，他就在口袋里边摸啊摸，因为他带了现金嘛 ，cash 啊，摸。然后呢，他用手的感觉去摸，他其实很想今天的奉献十块钱。结果的话呢，那个奉献袋来了，他一摸摸摸摸摸了很久，觉得哎，这个是十块，马上掏出来扔到那个奉献袋里边。他一扔发现了，哎呀，结果是奉献了100块。奉献了100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本来我奉献了10块钱，结果就奉献了100块。后来他就向牧师说：“牧师啊，对不起啊，我今天本来的话呢，来到教会里边想奉献10块，结果在情急就是太急忙匆忙中，结果奉献了100块钱。你可不可以把那90块还给我啊？”牧师后来就认真地说：“哎呀，弟兄啊，其实在上帝看来，你虽然那个纸币是100块，但是其实你只奉献了10块钱，你只奉献了10块钱。作为上帝的子民，上帝不看我们今天你跟我奉献了多少，他是看中了我们奉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表明了你我对神的爱有多少。下面我们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在每个弟兄姊妹在你座位上面，我们来做一个默默的默想啊，沉默就是2分钟的默想，回想过去我们奉献的态度是怎么样，默默的祈求，求上帝赐给我们，我们如何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像寡妇奉献的态度一样，爱我们的主更深。现在请弟兄姊妹低头的默想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爱你的不够。主啊，我们也知道每一次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边会想着不是爱你的原因，而想着我们要究竟那个奉献的数额有多少。 主啊，求神你怜悯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神你用你的话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也明白所有我们拥有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我们都是管家，你才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一位主宰。主啊，感谢你挑选了两个小钱的寡妇，这个例子让我们学校，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放弃我们的权利，完全的奉献给你。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校的，这是我们一生要学校的例子。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更加爱你，透过我们的奉献，透过我们侍奉，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印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活出来。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